啊，现在开始我们要讲一系列的出信造就的信息。首先，第一次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和上帝沟通。上帝是一位乐意听人祷告，也会答应人祈求的神。他会因着我们的祷告呼求，解决我们的难处，救我们脱离困境。所以我们跟他祷告，他会听。你有什么难处，你可以跟他祷告。但是呢，更令人震撼的是，上帝也会对人说话，因为他喜欢和人互动。他不是一个讳莫如深、神秘隐藏、直到我们离世才能遇见的神，他乃是乐意在今天就把自己启示给人认识的神。上帝听我们的祷告，答应我们一件事情，让我们一件难处得要解决，跟他直接对我们说话，这是非常不一样的感受。让我们更震撼的是，他居然会愿意跟我们说话啊！那上帝对人说话的方式很多，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借由圣经向人说话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人怎样来到他面前跟他互动，他对人呢有什么样的心意。那不仅如此，上帝也会透过圣经对你个别说话，说出你心里的需要，指示你的方向，使你走上对的道路。这种说话方式呢，就是当你带着一颗谦卑的心阅读圣经的时候，上帝会直接透过经文对你的心说话。这个时候圣经就仿佛是上帝写给你个人的一封信。上帝的话说出人内心的需要，使人豁然开朗，感动莫名，因为他的话里面有生命，有能力，有安慰，充满慈爱。这个时候呢，你是跟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搭上线，但这同时他也成为你慈爱的天父，温柔地对你说话。当你听见上帝对你说话，你的人生会完全改观，因为你会觉悟到上帝的真实存在，而且他是如此认识你、爱你，并且竟然可以与你如此亲密的对话。你会好像一个孤儿啊，找到那位爱你、愿意照顾你一生的父亲。从此你不再是孤身一人面对人生的挑战，上帝与你同在，他会牵着你的手走过人生的大小旅程。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，这种和上帝沟通的生活就会成为常态。你可以常常向上帝祷告，也听到上帝对你说话，领受上帝的引导、鼓励、安慰、纠正，心中满有平安、笃定跟喜乐。世上的大风大浪都在上帝的掌握当中，他是全能的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你不再需要自己去摸索、去拼搏、独立求生，你最要紧的是紧紧抓住上帝的手，让他带你平安地度过风浪。认识这位奇妙伟大的上帝，将成为你一生当中最兴奋、最精彩、最神圣、也最有价值的事。和上帝搭上线的第一步，就是开口向他祷告。你不需要了解很多神学知识，就可以直接向上帝祷告，因为你在上帝的国度里面，还是一个初信者，就像是一个出生的婴孩。婴孩牙牙学语的时候呢，跟父母亲沟通不需要长篇大论，父母亲就晓得他的意思。所以呢，你只要很直白地把心里的话告诉上帝，这就是很好的祷告。你可以说，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上帝啊，求你让我认识你，上帝啊，求你教我祷告。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可以先祷告，上帝啊，求你向我说话，上帝啊，求你教导我，使我能够明白你的话。出门的时候，你可以说，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来回平安，上帝啊，求你与我同在。在工作的时候，你可以说，上帝啊，求你赐我智慧做好这工作，上帝啊，求你祝福我的人际关系。你也可以为你的家人祷告，上帝啊，求你让我的家人都来信你。祷告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称上帝为天父，天父啊，求你保护我、引导我。我们也可以向耶稣基督祷告，他是天父的爱子，与天父合一，向他祷告就是向上帝祷告。圣经又说了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 主名就是耶稣的名，所以我们更常向耶稣祷告，说主耶稣啊，求你救我，主耶稣啊，我需要你。最好的祷告呢，是感谢和赞美上帝的祷告。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天父啊，我赞美你，感谢赞美主，主耶稣啊，谢谢你与我同在，天父啊，谢谢你那么爱我，上帝啊，我要敬拜你。这样的祷告不是以我的需要为中心，而是以上帝为中心。在圣经里面，门徒问耶稣啊，请耶稣教导他们祷告，那主耶稣就说啊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这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。那这一段的祷告文呢，我们一般把它称为主导文，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。那这里头呢，可以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祷告词里面啊，我们往往会包含几个部分，几个元素。你看那第一个部分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或者说在英文里面，你看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你的名是圣的，你的名是神圣的，所以这是第一句是在赞美上帝啊。那第二句呢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这是为上帝的需要祷告。我们先为上帝的需要祷告，上帝的需要是什么呢？他的国要降临在这地上，他的旨意要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，这是上帝的需要。所以我们先为上帝的需要祷告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才为自己的需要祷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，那这里头呢也没有妄求啊，我不是上帝啊，求你给我发大财哈，也不是。他说我们的饮食哈，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就祈求我们所需要的部分哈，我们所真正需要的，这个是为我们的需要来祷告。然后呢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免我们的债的意思就是说赦免我们的罪啊，我们欠神很多债啊，那求神赦免，免去我们欠神的这些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也赦免了别人，我们也赦免了一些亏欠我们的人，所以我们怎么样赦免人，求神也赦免我们。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认罪而且求赦免的部分啊。接下来呢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就是说魔鬼仇敌啊，魔鬼会来试探我们，他会来伤害我们，那我们就是祈求神的保护，不让我们遇见这一些试探，救我们脱离他对我们的凶恶伤害。那最后呢，又是赞美上帝了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所以你用赞美上帝开始，以赞美上帝结束，最后说阿们。阿们是什么意思呢？阿们就是英文就是 yes 啊 ，yes 啊，我以上所说的哦，讲完了之后说 yes， 以上的都是我心里面真实的心声，这是我啊，我完全认同这样的一个祷告，所以 yes， 阿们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更多的学习圣经啊，就会明白什么是上帝所喜欢的，什么是他不喜欢的，我们的祷告就会越来越符合他的心意。是祈求对的事物而不是妄求了，这样的祷告上帝必会垂听啊！因为在约翰一书啊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所以这是我们学习祷告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要点，就是说我们祷告不是按着我自己的喜欢，按着我自己的想法来祷告，我们要揣摩上帝的想法是什么样的。比方我在为一件事情祷告，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，刚开始也许我是说神啊，求你如何如何。可是，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，神会给我们一些意念，让我们觉得说，哎，我应该要怎么样祷告才对？而且呢，神的意思也就是那样子。那我们怎么会知道神的意思是怎么样子呢？那我们当我们多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越来越明白说，哦，神对这件事情的想法跟看法是什么。比方说，当一个人受到在遭遇一些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很自然的一个祷告就是说，神啊，求你帮助他能够从这个困境当中得到解决，让他这个从这困境当中出来，我们会这样祷告，这是很自然的祷告。但是当我们更多认识神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明白说，哦， 神在这件事情上头有他更深的心意，就是神要借着这个困难呢，帮助他怎么样呢？更多的谦卑，更多的破碎他里面那种骄傲，让他呢要来转向神，让他来寻求神，来依靠神。那当他经过这个困难之后，如果他的心整个转向神之后，这就成为他一个最大的益处了，这是他成为他一个最大的祝福了。这比起他单单从这个困难当中得到解决，对他来说要好多了。这是因为这是永远的福分。所以你就会明白说，哦，原来神借着这个机会啊，要改变他，要让他得着一个上好的福分。这时候我们就会祷告，对了，我们就说，神啊，求你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转向你，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向你祷告，要抓住你，让他不要白白受苦。那这个就是祷告到神的心意了。神说，哇，这孩子不错，有长进啊。所以他现在祷告就不是单单说，神啊，你帮助他啦，帮助他啦，不要再受苦。但是神要让他在受苦的当中呢，得到一些什么益处，你自己不晓得。但是你渐渐的，你会越来越加明白说，哦，原来神在每一件事情上头都有他的最好的旨意，我们要为那个最好的旨意来祷告啊。好，那上帝喜欢我们求什么事情呢？啊，主耶稣跟门徒说啊，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啊。什么叫外邦人？外邦人就是非信徒了啊，就是那种不是信主的那些人。他说这些都是外邦人啊，不是没有信主的人所祈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呢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呢，一般啊，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，我们会去求啊，跟这些神明求说啊，我需要什么，我要什么啊。好，主耶稣在说啊，他说你们其实所需要东西啊，天父都知道啊，你们不讲他都知道。那但是你们祷告的时候，其实最要紧的不是求这些东西啊，我想吃什么，我想喝什么，我要穿什么，这不是，这些东西都不是那么重要啊。这个东西该给你都会给你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啊，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。那什么叫做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呢？求神的国啊，就是说愿上帝在我还有众人的心中掌权，这就是神的国降临在我们身上。我求神的国降临，降临在我身上，也在别人的身上啊。降临在我身上就是说，神啊，让我能够更多的降服，更多的让你在我身上做主。我的意见不要那么强啊，我不要老是这个觉得说我的决定是对的啊。上帝的说法呢，我就放在一边仅供参考，这就没有让神在我里面掌权了。我要让神的国降临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国度啊，神是做王的啊，神是做王，所以这个是国，是他的国啊。那他要在我的身上做我的主，做我的王，那我就要听他，不是他听我，对不对？好，不是上帝听我，是我听上帝的。那这就是让神的国降临在我里面。那不仅降临在我的里面呢，也降临在其他的人的身上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巴望这地上呢有更多人呢来相信主，来相信神。那这时候神的国度就降临在他们的里面。这就是我们在求神的国。神啊，你在我身上要掌权了、啊，你在我身上啊要彰显你自己啊，这个你我让你自己完全做主在我的里面，同时啊，我也为我的同胞，为我的百姓，能为他们祷告，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啊，你的福音在我们当中广传，这就是求神的国啊。那求神的义呢，就是神的义啊，就是神的美德实现在我的身上，也在众人的身上，让我这个人啊被改变了、啊。更多有上帝的样子，神的义呢成全在我身上，那也在众人的身上，让这国家越来越多的充满神的公义、平安、喜乐啊！这是求神的义啊！所以呢，这些事情是比起我要啊，上帝啊，这个要赐给我这个啊，赐给我那个啊，我需要这个，我需要那个啊。上帝说：“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些事情我都晓得啊。但是呢，有些更重要的事情，你要先求。”当你去求那些东西的时候啊，求这个神的国跟神的义的时候，诶，你发现神不会亏待你，神他会照顾你所需要的一切。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要紧的就是，我们要把神的需要摆在第一啊。神很需要有人啊来注意，来关心他的需要啊。那既然 我们会说了，上帝的需要，上帝喜欢的事情他当然可以自己做了，不需要我祈求啊，为什么还要我祈求呢？上帝既然他喜欢让他的国降临，神啊，你就让国降临就好了，不需要我祈求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多此一举吧。但是神却是喜欢我们来祈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喜欢他的儿女跟他同心，一起来完成他的工作。这样子呢，让我们更多来体会上帝的心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会长大成熟，更加的认识上帝。你看，像一个小孩子跟父亲啊，这个父亲他可以自己完成的事情，他不自己完成，他还把儿子拉过来，让儿子跟他一起做。那这儿子呢，笨手笨脚，对不对？那小孩子嘛，什么都不懂。但是他父亲却很有耐心的，让这个孩子跟着他一起做。因为在这跟着他一起做的过程当中，这个孩子会成长，而且呢，他跟这个父亲之间啊，就越来越多有默契。他看爸爸给他这个递个眼神，他就知道爸爸这个时候要什么东西，他就把东西递过去。你看啊，这个对于这个父子之间那种关系的这个促进啊，有多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他现在做一些事情，他不需要我们，他都可以自己做了。但是他喜欢跟我们一起做，那喜欢跟我们一起做，那我们其实不会做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？我们可以祷告，我们可以祷告，他很喜欢我们说啊，天父啊，神啊，这个有些人他现在正在什么样的这个困难当中，他现在心里头正难过的时候，神啊，求你帮助他，求你让他灵里面得到一个释放，让他在这个时候啊，他能够来认识你，来转向你。你知道，上帝他是本来就可以这样做的，但是他喜欢你这样跟他为那些人祷告。一祷告啊，当他一做的时候，你知道啊，这比跟你没有祷告，然后你看到一件事情成就，那个感觉不一样。你会知道说，哇，上帝听我的祷告，然后上帝真的这样祝福他。啊，那种感觉就是说，真的是说，哇，神啊，你真的太伟大，太了不起，你可以让我跟你一起合作啊，让这件事情能够成就。你想到那个小孩子的心里面多么开心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这样一次一次下来，你就知道说，上帝他心里所要的是什么。而且你跟神成为一个最好的同伴啊，所以他喜欢我们为他的需要来祈求啊。那另外呢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，英文是说 in Jesus name 啊，在耶稣的名里面来祷告。那奉主耶稣的名，其实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祷告啊，是靠着他的权柄我们来祷告的。主耶稣说了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祷告啊，我们在末尾的时候往往就会说，以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啊。你说为什么到最后祷告，祷到最后都会说，哦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啊，就是因为主耶稣有说了，我们奉他的名求什么，他会成就的。这就好比说什么，我们向上帝提出一张支票，我们向上帝来请款，但支票上面签的呢，不是我们的名字，而是签主耶稣的名字，这样上帝才会接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的名字才有那个权柄，才有那个权威啊，签我们的名字是不算的，上帝只认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啊。因为上帝所要给我们的一切恩典呢，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的，如果不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都没有资格领受恩典啊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没有资格领受恩典呢？因为全人类的始祖亚当，当初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，在伊甸园里面呢，吃了那个不能吃的那个禁果，就犯了罪。结果呢，亚当的身上就有了什么？有了一个罪人的基因啊，而且会代代遗传下来。结果呢，全人类的身上都有了一个罪的基因啊。那这个基因会让我们什么？让我们会骄傲、自私、贪婪、嫉妒、说谎、暴怒，这都成为人的天性啊！你不要说我这人没罪了，这些东西我们里面都有，而且是先天的，生下来我们里面就有这些东西啊。等到我们稍微长大一点的话，这些东西就会一一的啊现形啊，所以我们里面都有这个罪的基因。所以呢，在完全圣洁的上帝眼中，全人类都是污秽的罪人，没有办法站立在他的面前了。人类最终的结局就是什么？就是永远的沉沦跟灭亡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命运。上帝的本质是全然慈爱，也是全然公义的。因为慈爱，他就不愿意看见人类灭亡。 但是又因为是公义，他又不能装作没事，不处理人类犯罪的问题，就直接施恩典。他直接给我们恩典的话，直接祝福我们的话，那没有解决那个罪的问题的话，神是不公义的。就像一个人犯罪，你不给他判刑，好，那你就说 OK， 你可以这个享受这个一切的什么这个祝福啊什么的，这是不对的。你没有做一个公义的一个审判官，这不行啊。在自然界当中啊，上帝设立了一些自然律，使这个大自然可以和谐的运行啊。你看这个星辰这样子啊，日月星辰运转不止，你它只要那个中间那个力量有个什么闪失的话，那个脱离轨道的话，就会毁灭，对不对哈？但是它运行的非常的和谐。那一年春夏秋冬一直循环，这个都是上帝设立的一些自然律，好让这个大自然啊，植物可以茁长啊，然后接下来又茂密，然后这个开花结果，到最后呢又叶子又掉下来，第二年又重新来这样一次，这是因为上帝设立的一些自然律啊。然后呢，你看到水呢是往低处流，但是呢冰呢是会往上面浮啊，所以让这个整个世界啊，这个自然界啊，能够保持在一个和谐的状态。如果冰是往下沉怎么办？那就很惨了，对不对？所有的这个冰往下沉，然后上面就再结冰，然后再往下沉，再结冰，再往下沉，到最后所有的这个水面啊，全部都是冰，连底下都是冰，那个鱼都死光了啊。但是神让这些东西啊，它有一个很一些自然律啊，来管制了这一切，所以整个大自然就可以和谐的运行。那在灵界上帝也设立了一些定律，让灵界的公义呢得以维系不罪啊。这个上帝如果要赦免人的罪啊，这个是关乎灵界的事，他必须要遵守灵界的定律，不然的话就违反他的公义了。灵界有一条定律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啊。所以一旦人犯罪的话，需要怎么样？需要流血，需要流血才能够让这个罪啊得到赦免。这是灵界的一个律。那么奇怪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这个是因为这是上帝设立一个灵界的一个律，他需要遵守这个律，才不会破坏那个公义啊。好，那上帝就把这个观念呢告诉人类的始祖，所以呢，为罪这个献祭的这个观念呢，从远古以来就存在于每一个民族跟文化当中。但是牛羊其实没有办法赎人的罪，因为牛羊的生命低于人的生命，某人甲也不能用自己的生命去赎某乙的罪，因为某甲自己也是罪人，还自己的罪债都不够了，怎么能够带别人来还债呢？所以其实用牛羊献祭是其实是一个象征，一个代表，他没有办法真正赎人的罪啊。那这个象征，这个代表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后来有一个真正的牺牲啊，要献上，那个才能够真正赎我们所有人类的罪啊。那所以之前上帝叫人来用牛羊来献祭呢，只是一个象征，让人家知道说我们的罪是需要牺牲来付上这个代价，我们才能够得到赦免。但是呢，这只是一个叫做什么 rehearsal， 这只是一个好像是彩排，只是一个预言，好像是预告而已。这个预告说后面有一个真正上帝的羔羊要出现，那个才可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所以后来就是上帝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降世，成为一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为赎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啊。他就是那个真正的牺牲，神所要的那个牺牲，这个时候出现了。因为他自己没有罪，耶稣基督没有罪，所以他可以赎别人的罪。那又因为他的生命是无限的生命，因为他是神，神降生成为人，他的生命是一个无限的生命，所以他可以赎全人类的罪。如果他是有限的生命，他一个人只能赎另外一个人。如果他自己有罪的话呢，他连别人的罪都不能赎，他只能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。但是他没有罪，他的生命又是无限的，所以他可以赎全人类的罪。那这就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，使人的罪能够被赦免，以至于人可以和上帝恢复正常的关系，领受上帝的恩典和祝福。今天呢，我们可以跟上帝沟通，完全都是靠耶稣基督的功劳。因此我们祷告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就是用他的名 用他的签名章盖在我们呈给上帝的这张支票上面。上帝看在耶稣基督的面子上面，就接受这张支票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成就我们所求的。所以我们就做一个结论，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个乐意听人祷告也会对人说话的神。上帝说话的方式最主要是借由圣经来说话，而上帝搭上线的第一步呢，就是开口向他祷告，很直白的把心里的话告诉上帝，这就是很好的祷告。最好的祷告呢，是感谢跟赞美上帝的祷告，符合上帝心意的祷告呢，上帝一定会垂听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，因为靠着他为我们牺牲赎罪的功劳，我们才能够来跟上帝祷告。所以我们要跟神发生关系的第一步，就是我们要开口跟上帝祷告。你一开口，你就发现整个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听到你的声音了，神听到你的声音，他会回应你的。他回应你之后，你会知道，就会明白说，上帝真的存在，而且呢，上帝会对你说话。当你听到上帝对你说话之后，那个改变更大，那个冲击更大，会影响你的一生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现在就可以向耶稣基督祷告，接受他的拯救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你可以这样祷告说：主耶稣啊，我相信你是上帝所差来的救世主，谢谢你在十字架上舍命，为了拯救我这个迷失的人。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需要你的拯救，求你进入我的心中，成为我的救主。我愿意紧握你的手，一生跟随你。求你引导保护我，以你的慈爱环绕我，以你的圣灵充满我，让我的生命荣耀你。奉你宝贵的圣灵祷告，阿们。当你做完这个祷告，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上帝会进一步更多的跟你说话，会更多的引导你，他的喜乐平安会在你的里面，你就会经历到这个上帝要我们真正过的一个生活，是一个丰盛的生命，是一个满有神祝福恩典的一个生活。